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在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台湾应该很多人看过他的动画吧，就是宫崎骏老爷啊。那其实他的这个动画内容我也是非常喜欢，虽然有几部我是看不太懂啦齁这样。那前段时间就有个好消息，就是宫崎骏正式撤回之前的隐退宣言，宣布他的新作品《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会在2023年上映。哇哦，你看还有整整一年时间，他应该要做很多后制哦。那《纽约时报》采访的报道说，老爷子说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此言一出，许多影迷是又好笑又欣慰。好笑的是，老爷子又食言了；欣慰的也是，老爷子又食言了。啊，那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这并不是宫崎骏第一次出尔反尔。早在20多年前制作完这个动画之后，宫崎骏就曾经说要隐退，不过那时候是以开玩笑的口吻，20年前他就说过了哦。那老朋友高田勋他还一本正经的驳斥到说，现在不到退休的时候啦齁。那随后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啦，就他的预言成真，就是宫崎骏终于又在2001拍了一部集大成之作《千与千寻》。那这个是首次得到柏林电影接金熊奖的动画片，然后宫崎骏也自叹说，哎呀，我以后可能再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了，言谈之间又有退隐之意。那后续的10多年里呢，其实宫崎骏又拍出了坦言是他最满意的作品，霍尔的移动城堡，就是这一部我看不好。当然他在讲战争，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些部分我会觉得有点黑暗，我有点害怕。身为孩子的我，我觉得有点害怕。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可是就是有点令人害怕。那还有就是分镜都惊艳了自己，第一次看自己的电影看哭的起风了。那每一次他也都说这会是自己的退隐之作。那2013年拍完起风之后呢，宫崎骏又再次宣布隐退哦。那这次他的隐退仪式搞的是非常认真，格外的正式哦。他还广邀媒体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个架势就是说，虽然知道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要退休了，但请相信我这次是真的。那后来我们也100%确定那次也是假的。好，总而言之，宫崎骏就是似乎是在这个隐退跟复出之间反复的跳来跳去，乐此不疲。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宣言太过频繁了，导致影迷媒体常把他的隐退当成了复出前的一种常态。2017年呢，日本富士电视台呢，他们还引用了一张表，上面赫然列着宫崎骏的七进七出不断隐退复出的罪状。那当然就是调侃他的一些玩笑话啦，但弄到电视台都信以为真。由此可见呢，这个宫崎骏的这个隐退又再复出的操作有多么的深入人心哦。那事实上呢，这个渐渐的我们有一种印象，就是反正他每次出一部这个长篇动画电影就要明示或暗示退休一次这样子哦。那说谎三连，宫崎骏要退休了， Michael Bay 不再拍变形金刚了，阿凡达明年上映了这样子啊、哦。那食言归食言，但是当然大家不会苛责，大家当然不希望他退休，对不对啊、哦？就是他的质量很好嘛，所以观众也容许他任性。然后呢，当然他每次说要退出，我觉得应该都是真心话，因为很累嘛哈。那不然随口说一说就好，何必还要这边劳动大家，然后去搞记者会这样子。那他要隐退的原因其实很好 get 到，就是制作动画电影实在是太累了哈。现在已经是 CG 动画天下了嘛，那宫崎骏是极少数仍然坚持手绘的创作者哦。这个其实我自己在画图，就是有用手绘跟用所谓的这个软体在画，诶，你知道那方便程度差很多。你比如说稍微你用水彩画或用什么油画，油画比较好覆盖，你用水彩画你稍微画坏了，你知道那个就是坏了，因为那个颜色已经上去或是线条不对，所以你就要重画。但是你用电脑画哦， 其实就是只要 undo 上一步就好了，你画坏就 undo 上一步，然后甚至瞬间可以把你本来画的是咖啡色黄色，然后你一调它的那个色彩什么饱和度什么的，它整个又变紫色绿色，就你可以画一幅但是出产二四幅，很像普普艺术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是差很多啦。那它每秒有二四幅，那每一幅都要人力手工去画画完成，所以工作量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它每部手绘电影动画电影都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最关键就是它事必躬亲的类型。那一般来说导演什么都要懂，但不用什么都去做、哦、那比如说同为吉卜力工作室高田勋就是这样子，那在大方向跟关键的地方做出一些指导，那画画你就交给动画师去画就好了啊。可是我们的宫崎骏老爷子他不是这样的风格，大到故事走向、人物、世界观的设定或关键情节的这个构思，小到审稿、修改原画的细节、上色，他全部都亲手上阵，他自己一个人当十个人用，所以也是当然你就可以想当然他为什么这么甜金甜。所以在关于宫崎骏的这个纪录片当中呢，可以常常看到他望着画纸双手抓头一脸嫌弃的样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太麻烦了，太难了，不想干了这样子、哦、那除了你看到他去烧他的满头白发，当然就是可以体会到他创作时的痛苦跟抓狂。那他也是一个细节狂啊、哦，他就是人家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哦。比如说波妞跟他的那个是给什么是给中介久别重逢相拥，因为抱得太紧，所以衣服呢就鼓起来了，有那个气哦。然后千寻鞠躬的时候，长头发会甩起来挂在肩膀上，他肩膀上有个小乌鸦的嘴上。好像这样的小细节不胜枚举。最夸张的是一次是起风了，里面只有四秒的地震场面花了15个月来做。比如说灾难中的人物怎么拿包包，赶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身上又搭配了什么，这里面有多少人他就做了多少次的构思。有必要吗？观众根本来不及看见那么多细节。但是对于宫崎骏来说，这部作品是他想讲的，就是动乱时代下的小人物。那主角呢，只是随风飘摇的芸芸众生中其中一个，他并不特殊。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又好像很有必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费时费力去做哦。那就像他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很麻烦的，可以抱怨但最好不要放弃。这个就是像我之前讲到的，就是卷这个字哦，就是一直这个要求最好，然后就是把它做到最好，那当然也是很自我折磨，但是可能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真的是让人无从挑剔，也有那么多感动人的这个动画哦。我在德州，你知道那停车场啊，这样子一下车我就看到旁边的行道树，它的那个树根那里都是橡果子，我就很激动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德州的那个 Dennis 老师说什么什么怎么了怎么了，我就说橡果子橡果子，就是那个多多楼里面那个那一段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一段音乐，他们在种那个小孩种了橡果子，然后晚上就看到多多楼在那边拿着雨伞跳舞、哦、哇，所以你看我们被他影响多大。我老公跟女儿去溜冰的时候，我就自己带着电脑在那边画橡果子，就非常非常开心，觉得哇，我居然可以看到捡到这么多橡果子这样。那千言万语呢，我们知道宫崎骏他想退休是真的，只不过呢每次食言又复出，工作到身心俱疲还是想画画也是真的。宫崎骏不像他的弟子安野秀明，安野秀明呢他可以10天半个月不上班泰然自若，然后上班了经常只是夹一双那个拖鞋夹脚拖就来睡觉摸鱼。那宫崎骏就是不行，他就是闲不下来啊、哦、诶，这听起来有没有很恐怖，就是师父闲不下来然后弟子在那里睡觉什么世界啊。他就算是多次宣布要隐退，也表示不再制作动画长片。 那像什么为博物馆展览画插画，做做小短片啦，然后为吉卜力其他的作品啊去这个出个意见啦，其实关于画画方面的工作他基本上就没停下来过。就像他自己讲的，他说什么也不做的话太无聊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退休是不存在的。我事实上觉得像我们我老公的时候，那个今晚住谁家的时候，就其实有讲到，他说老婆我们千万不能就是退休了就是躺在那边追剧啊吃喝啊这样。他说我去访问好多那个就是务农的人，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因为每天都要出去劳动，然后就蹲在那个土田当中，然后就起立蹲下起立蹲下，对肌肉是非常好的训练。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也是因为可以活得更健康更久哦，我觉得真的不要轻言退休哦。那当然宫崎骏的动画最为人称道的一个特色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然后比如说龙猫啊，移动城堡啦，或者是千与千寻，你看到他那个想象力真的很特别。他说他的脑子里会冒出很多新奇古怪的想法，所以就算年纪大了也没有改变哦。那其实除了天分，他一定还是有一颗童心。比如说他从他生活的点滴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哦，他会跟家里隐身的神灵打招呼这样子，他会把摄影机放在汽车上记录自己每天都看见但可能会忽略的风景。我觉得这一点就还蛮厉害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会鼓励小孩，就是说我们可以的话，比如说我们有像我们在 LA 就有做一些这个那个是去机场的那种巴士，我们就坐，然后就会觉得说诶，其实听听音乐也蛮好，看看窗外的风景也蛮好。然后他会把洋娃娃玩具放在窗口，想说如果经过的孩子看到这个洋娃娃就会觉得很可爱这样。所以他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自己工作，永葆童心，然后脑子里又是蛮有满满的创意的人哦。那对于导演来说，难的往往是找不到想拍的题材，但是对于宫崎骏这样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哈。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洋娃娃哦，不是那种女生的那种洋娃娃，是然后那个是像羊一样大小的 size， 他就把两只羊放在窗口这样子哈，那让路过的人就会吓一大跳。那宫崎骏呢，他就是属于那种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的艺术家，他总是有话想要说，希望借此劝诫人们变得更好，世界变得更好。然后比如说像他的动画里面有那种保护环境啦，批判战争啦，或是保持善良的本心啊，就是他作品里面的主题哦。那戏外也是啊，他不只是用动画去影响别人，那戏外他也是去灾区给小孩签名，在公共场合呢就是敦促这个安倍曾承认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呼吁日本政府要处理好慰安妇的问题，还要向韩国跟中国道歉谢罪。那日本有很多网友就因此骂他是卖国贼，但是他毫不在意啊，清者自清啊啊。那所以只要他还是对这个世界怀有热情，对很多现象觉得我们还可以努力把它变得更好哦，那有主题想要呼吁的话，他的创作之路应该就不会停哦。那关于宫崎骏呢，有一个点很容易被人忽略哦，就是即便是让他声名大噪的这个长片处女作《风之谷》上映时期，他也已经43岁了。虽然这个时候的他还能每天工作18小时，每周只回家两次，但也实在说不上有多年轻了。再到更广为人知的《千与千寻》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60岁其实我想体力应该专注力真的眼力哦，可能都下降了，年轻小伙子可能都扛不住，更何况是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哦。那因为他握笔的力道严重下降，所以他就不得不选用更软的铅笔画画。你看这个人他不会说我要停下来或者是改用电脑画，他不要，他就是改用一个软一点的铅笔哦。那在早年的纪录片当中他很少提到死亡，但是岁月这个 渐渐的这个增加他的寿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考驾照排队的时候，发现后面排的全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家，就吓了一大跳哦。原来我已经这么老了吗？他苦笑着说。回家后他就画下了这一群让他就是看得到的这些老人呢，是一个个都了无生趣这样。他大概并不喜欢老去，甚至有点恐惧，即使他自己不想承认哦。身体的力不从心，身边相继去世的老友却让他清晰地感觉到死亡的逼近。他害怕，但害怕的或许不是死亡，而是时间所剩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概他的作品开始转向现实题材的原因了。2013年的起风了，和2023年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主题听起来有点类似。一个讲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困难残酷都要努力好好活下去，一个讲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困难残酷都要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他开始更加直白地去思考活着这个主题。那对于如何回答芯片片名提出的问题，宫崎骏坦言他自己也不知道。之所以拍这部电影，正是为了试图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今年年初呢，制片人铃木敏夫透露过，新作目前新画已经画作完成一半了，本来预计的是三年左右画完另外一半，现在看起来好像加速了啊。那当初宫崎骏笑嘻嘻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铃木敏夫就开玩笑说，万一你刚完成分镜就死了，那这个片子噱头可就大了。宫崎骏也笑着回应，那我岂不是非死不可了。这当然是老朋友之间的玩笑话啦，那他最好都永远不要走。在台湾其实可以看到一点点雪，然后大家就这个合欢山哦，就是这个争先恐后的赶快去玩，因为对台湾来说这个雪是很稀罕的哦。那在美国当然就是圣诞节前后大家放假就跑去这个滑雪哦。那这个 Lake Tahoe 其实大家应该听过太浩湖哦，它就遇到了超强的暴雪，道路也封闭了，很多的这个湾区的人都被困在度假村哦。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呢，他们实验室就是的12月总降雪量到达了 193.7 英寸哦，这个记录是创下50年来12月的降雪记录，50年呢哈。那像他们常开这个公路都关闭了这样子，也有的关闭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叫司机都赶快上轮胎上链条哦。那根据当地警方的报道说，这个圣诞节当天呢，这个 Lake Tahoe 北极星滑雪场有一名滑雪者失踪。然而之后的雪崩跟公路封锁呢，也对这个搜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哦。可能这个雪，台湾人真没办法想象有这么多。那事实上呢，你看连公路都是报告说是雪崩，那所以的滑雪跟这个你这个骑车或什么其实都是要暂停的。那他们还向当地所有居民跟度假者也发送了所谓的雪崩预警哦。那预计这个预警会持续到这个就是一两天。那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就是被困在度假村没办法回家，就只好多住几天这个 Airbnb 哦。然后在这个 Lake Tahoe 几十年的居民也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大的雪，然后就是大家自己的车子整个都被冻住了，大概有两个车这么高。然后呢这个这场暴风雪的平均雪水量，我看了一个那个放快格的哦，大概到27英寸，相当于三四月降雪的平均雪水量的 60%。那这个画面其实大家看了我觉得会有点惊悚，因为雪其实常年住在有下雪地方的人都知道，其实它会造成很多的灾难哦，就包括你要铲雪也是非常的辛苦。然后突然来的这个雪量，像我们曾经在北海道开过车，就是那个雪让视线非常的模糊，然后你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是白茫茫的。还好那时候就出现了两辆警车，就慢慢的开在我们前方，我们就看着它前面的灯，你才勉强知道路在哪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那当然这个像是地球的极端气候，我们问德州的朋友 Dennis 老师，他也说像去年德州不是那个冰风暴嘛，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 德州其实布满了电网，他们有自己的电力公司，所以他们其实电是充足的。但是为什么停电了呢？他说主要是因为这个电网没有防寒，所以电网就断了，那断了就没办法送电力，不是没有电了。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就极端气候，就像你看到加州的这种山火越烧越大，这非常恐怖，很多人就是家都被烧光，森林都烧干了这样子，都是很多动物都逃不出来。所以这个极端气候确实是会改变，像是这一周吧，你看到台湾的这个气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冷，请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然后我们透过 Cam 看我们家的小狗，就发现哦，我本来帮他买了一个那种充满长毛的那个圆圆的这个坐垫，他死不用哦。就后来我们透过那个 Cam 看，已经冷到我们家的柴犬已经直接睡到那个长毛毯的正中央，然后整只狗蜷缩在里面哦，真的是非常的冷哦。请你呢这个要注意保暖，然后呢希望你这个在岁末年终哦，这个一切顺心顺利，然后去参加活动的时候都记得这个保暖做好哦，戴帽戴围巾戴手套， OK， 不要着凉咯。谢谢你收听，拜拜。